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先看71页，上一次讲到一个段落，今天讲经文的内容，甲七说分分三段。己一助，这里的助是指依靠的意思。己一分助分为四，丙一一和声，丙二为和意，丙三以合音，丙四有合相。简单的说，以二是示明，以三是安住，这是天清菩萨所在论里面写论里面呢，而他分的科判，我觉得非常的好。各位请看到72页四编号第四，天清菩萨十地经论，以一助，这助是指依靠的意思。因为中国有一字多义，意思说我们现在开始正式介绍初地欢喜地菩萨，请问他依靠什么因缘或什么功德、什么相状而相貌而奔为大乘菩萨的初地欢喜地菩萨？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会称为菩萨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功德。那这里是讲解释住有什么意思？所以依什么身？请看依依和身，就是我们凡夫都有凡夫身，但是初地菩萨他的身相是如何？第二为何意？为什么他叫初地欢喜地？为什么他不叫其他的名字？第三，他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而能够证悟欢喜地？就像普门品呢，无尽意菩萨问，尔时无尽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做观世音？以何因缘名为观世音？他一定有他过去世种的因地，因地。第二个，第四个，他有什么相貌跟功德，所以他可以称为叫欢喜地菩萨。所以第一段己一，我们今天要讲住，它就是指依合而依靠，就像我们建一栋地建筑物要依靠着大地，而且在台北市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区域，它呢地段不同，所建出来的建筑物你的价码就不同。所以住这里听好，是指依靠的意思。依靠以下四个条件，它被命名为初地欢喜地菩萨。那每一个呢，里面都有七个或八个里面的功德。第二类是释明，就是正式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个叫初地欢喜地。请大家翻开77页，以二释明。我先讲科判啊，以二释明里面又分二，丙一总说，丙二别显，别显里面又分二，丁一念当得，丁二念现得，把念当得跟念现得做一个记号，请画起来。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这两段我会详细讲，就是说念当得，就是说你要安住在初地里面，你随时的正念正知应该是如何，这是大乘菩萨的修念住。也就是我们南传有四念住法门，可是大乘初地欢喜地菩萨他也有念住。第二个念现得，就是怎么样让在现前的这一念而证悟所谓的现观。在丁二念现得里面又分二，悟一跟果证，悟二是因地，他为什么会证入初地的果，殊胜在哪里，初地他有什么哪些因我们要去修的。就像你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是你的果，可是你因地要修净业三福，有一条十一句要一条一条的修，这是一样的。好，再翻回来71页，己三安住，安住就是初地菩萨的心安住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科判这三段，我想这三段呢几乎就可能会要讲到五月底了。好，现在看72页，十地经论初地欢喜地第一至二的经文，科判丙一，一和声。经曰：诸佛子， 若有众生后集善根故，善集诸善行故，善集诸三昧行故，善供养诸佛故，善集清白法故，善集清白法故，善知是善护故，善清净心故，入广深，对不起，入广深广心故，信乐大法，好求佛智慧故，现大慈悲故。所以当他讲每一个故的时候，你标起来呢，一共是有九句，请。如是众生乃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些经文可能对你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些善供养诸佛故，善集诸三昧行故，在其他的前后文也出现过，但是非常有智慧的天亲菩萨他为我们做了论，论说明了说每一句话它是有无量义，它有不同的意思的。所以底下在73页的论呢，就针对这一段经文做解释。请看论约73，论约如是用十句来说依何身，就初地菩萨十一个哪十个条件而得到这清净庄严的相好之身，然后归纳可以变成九句。九句里面请看经文，一者行集善作眷属持戒，如今善集诸善行故。好，在讲义里面呢，我有把经文的东西都变成黑体字，你也请看幻灯片，在幻灯片只要是经的部分我变成蓝色。好，为了讲解方便，我先念经，然后再讲一者二者三者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否则原来的这个论是一二三四全部连在一起的啊，比较不容易理解它的重点。好，第一个善集诸善行故，也就是说要修住要证入初地欢喜地菩萨，你要多生多劫的以善心清净心，多生多劫累积各式各样的事出世间的善行，你才会登入初地欢喜地。那善有不同的定义，在这里有一者行集善作眷属持戒，所以善的标准要修五戒十善，而且你的眷属要和合。有些人自己虽然持戒，可是跟家人是不和合的，那这样子呢，你的善行是不够圆满的。因为善法不是只对自己好，你还要关怀到你周遭的眷属跟众生，这是第一句。第二，经文善集诸三昧行故，也就是说善光只是心好，累积很多善行还是不够的，第二个阶段要修三昧，三昧就是要修止观。所以佛教六度波罗蜜里面，你真正想要清净圆满，第五跟第六的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讲善集诸三昧行故，注意他都讲诸，代表不是只有一个大乘三昧，是代表无量无边的华严三昧，它都包含在里面。那请看二者定集善作眷属三昧，不但是你自己修三昧，你还要呢劝你的周遭的眷属。这里的眷属是广义的哈，不单单是指你的亲人，以现代化来说包含你的朋友、公司行号的主管，乃至于你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际关系，都包含在眷属里面。眷属不是只有狭隘的只有指你的爸爸妈妈，是住在家里你的亲朋好友、六亲眷属、主管跟同事，乃至于你本国的朋友、外国的朋友，都属在这个眷属里面。定即善作，注意这个定就是心要很定。那你应该帮助你的朋友呢，心要很定。我觉得现代人心都很散乱，也都很急。我并不是一个很喜欢喊口号的法师，因为我觉得口号喊了很多，就像什么什么党一样，并不是很好。可是在这里定你，我要供养你三个条件：第一，常常要微笑；第二，做事慢慢来；第三，心不要生气。 这个是禅定的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三个条件。第一，你心里若不欢喜的话，你就会笑不出来。笑有自然跟不自然，但是希望你微笑是你广结善缘的第一个最重要条件。很多莲友他自己很精进，眼观鼻，鼻观心，但是他看到人呢，不会微笑，我觉得很奇怪，但是这是小成种性吧。难道你看到一个人以后，你的正念就会失去吗？那表示你的功夫实在太差了。看到众生在你面前，应该以欢喜心微笑。你看佛在世或十大弟子，任何人只要见到佛的时候，佛都是微笑而放光说法来，善男子善女人过来。可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第一个心很散乱的时候，不欢喜的时候就不会微笑，所以第一望你要微笑。第二个，做事慢慢来，现代的人非常的急，其实非常急的时候没有一桩事情是做好的，而且你急的时候也很容易发脾气，急的时候好事也会变坏事。那不要急的方法是，第一个，先不要把你的行程排太满，一点到两点，两点到三点，三点到四点，请问啊，你中间没有喘气的，你为什么不把一点到两点，下一个会议两点半开始？你要想中间有多少的无常，交通堵塞，你身体可能不舒服，你可能要处理其他的事，你可能要上厕所。现代的人都很像，很喜欢显现自己，我从早到晚呢，分秒必争。其实从禅修的眼光来讲，除非你的功夫很好，所以第二个，心不要那么急，请你行程不要排太满，要中间有空档，甚至一个礼拜里面，你起码要让自己半天都不要出门，不要到外面去啪啪照，整天呢都到处跑，你的心已经很累了，很乱的，为什么不给自己半天好好的静修？修什么呢？修戒定慧呢？第三个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的原因是告诉你，你跟你眷属之间相处，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如你的意的，要耐心去沟通，要倾听别人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听无常无常，可是无常对大家来讲，很多的莲友有些修得很好，有些莲友呢，无常对他只是啥，是概念的而已。他嘴巴知道无常，事实上希望他心里希望什么都是常，都不要变，哎呀变了就很麻烦。其实这东西千变万化的，今天你在这里，明年还会不会住在这里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又变了？本来就会变的嘛，但变得要有理由。听好，变不可以变成一种不负责任的借口。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对于很多东西，你不要期望它是不变的，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在变当中你的心不要变，这个才是三昧。所以下面讲，三昧行者，真观行真上故，你有定跟慧，行着实践，实践在定跟慧的大乘三昧里面，观是观照，行是你的行为，你的观照跟行为一天一天才可能清净。否则你说佛法从哪里修呢？你读了这么高的大方广佛法缘经，从哪里修？就是从前面三个。第一，请你保持微笑，第二，做事慢慢来，第三，不要生气，这个很不容易。你先做做看，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月，某一个地方呢我又生气了，就打一个叉叉吧，问自己为什么又生气。你要静下来讲，下一次碰到那桩事情以后，起码给自己最多三次的机会，只能错三次，第四次还错的话，那你就很丢脸，你连现前的念头你都控制不了，何况还要谈到临终自在呢？那是不容易的，你何况要谈到生生世世广度众生不退转呢？就是从现前的念头去超越自己，改变自己，鼓励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定极善作，眷属三昧，这是我最近很多的感触。因为很多人都很好要禅观，这是非常好的。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就算修净土法门，念佛三昧，他第一个一定心很清净，所以他自然会保持微笑。第二，他的心一定不急，急的话就没有定了。第三，他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啊，那表示你念佛了，可是你贪嗔痴烦恼是无法降服的。 第三，请看经文，善供养诸佛故，我们生生世世要供养诸佛，是向学习圣人学习。圣人本身，诸佛本来就有广大的福德智慧，他根本不在乎我们要不要出钱。我们佛教仪式里面，我们要供香花灯果烛，听好，这是要从我们的内心里升起积聚福德的资粮。请看三者，清净极善，习文慧智。说你要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也看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有些人一个礼拜清净一次，有一个人呢是一个礼拜清净两次，有人呢是一个月才看一次，有人是半年都看不到善知识，你不知道忙什么。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当然现在的善知识听好，定义是很广的，但是这里的善知识是真正是在心性上引导你的道次第。第一个，学习佛法的道次第；第二个，他有耐心悲心，能够呢陪你成长；第三，当你习气烦恼现前的时候，他有方便波罗蜜可以去调伏你，而让你得到超越心清净；第四，在无量的教法里面，他可以引导你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个方向要依你跟他沟通；最后第五个，能够指导你走向涅槃跟成佛的道路，至少要有这五个条件。所以从这个定义来讲，很抱歉，电视 DVD VCD 不属于善知识，它只是你一个文法的媒介而已。北传佛教徒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么多经论啊，寺庙也很多是非啊，我干脆呢刚开始很发心，到最后算了吧，我就自己抱一部楞严经回家自己读。也不能说不对，但是这不是正确的求法的方法。假如只要抱一部经你就自己读的话，那就不用三宝注释了。所以刚才讲清净善知识，它至少要具足以上五个条件。也就是说，你为什么想清净善知识？第一，你在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跟鼓励；第二，你看到了善知识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心，你要懂得去超越。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我曾经对我的干部商业金色的干部也说过这句话，清净善知识大家刚开始很欢喜，然后来学习，然后慢慢觉得有压力，最后呢听好，习气会现前的。所以不要在善知识面前啊表现得很完美，这个是不对的学习方法。假如你很完美的话，你就根本不用来清净善知识，是呢善知识来拜你做老师了。我们凡夫都有不完美，我们清净善知识，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好跟不好，就像镜子。举个例子，你自己持戒不庄严，你看到持戒的善知识，你就会感觉很惭愧。为什么？你看到它，觉得自己很惭愧，你要感谢善知识的功德。你呢，自己不好要佛法，不深入经藏，你听经闻法，看到人家善知识呢，这么精进，你才觉得啊，我很懈怠，我要精进。同样的，我说过，刚刚一开始就讲啊，古来的善知识是跟善知识住在一起，不但只有学文字，他还要磨你的心性跟习气。现代的人比较体会不到这一段，尤其是在家居士。啊，我记得我以前师父对我也很好啊，非常非常的好。每次讲完经，我到八楼去请教啊，圣老师有没有这问题？也给我书，给我鼓励礼物。等他劝我出家，等一出家一剃头，好了，那天开始破口大骂，嗯，怎么会这样呢？糟糕，跑不掉了。那时候他才开始磨你的心性。磨心性呢，就像雕木雕一样，听好，雇一个雕刻的师傅，你雕善知识，善知识让你向右转，好，不管是雕佛像或雕土地公王啊王爷，雕木雕大家知道，雕木雕的师傅向右转的时候你就向右转，向左转就向左转。这个刀子是比喻师傅，木雕比喻你自己，师父叫你向右转，你硬要向左转，听好，刀子会断掉，两个都会受伤的。所以你清净善知识决定于你跟他真的有宿世的缘，第二，你对他有恭敬心，第三个，你对他所教的法也有信心，愿意照着做。很多的莲友很奇怪，清净一个善知识，善知识教他的方法，他的意见非常多，那请问是你教善知识还是善知识教你呢？ 我慢高山，法水难入。因为善知识走过来，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当然也附嘱一下，好的善知识是有 opening mind 的，可以允许你讨论的，也不是强权的，并不一定呢。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像禅宗的祖师这样子无理的去磨弟子，错，不一定，要看状况。也不一定每一个人一定要像密勒日巴一样被马尔巴大师磨，因为大家都不是密勒日巴的根性。所以清净善知识，你要知道，看到善知识不要表现圆满。看到善知识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习性，在你跟善知识的互动里，在善知识教你做事的时候，他就是要培养你的福跟慧。举个例子，当时我出家的时候，我师父就鼓励我，心红啊，你就是没有福报，所以你要多发心，人家做的你要做，人家不做的你要发心做。我心想，怎么会这样？对啊，你不是要修福修慧吗？你出了家，舍了你的生命，完全的投入了你的生命时间，你就要修福修慧。为什么一样工作来，你会不欢喜去做呢？那你出家干什么呢？你看，我们常常有很多世间的想法。好，我很感恩的我的师父，不瞒你说，当时的我已经出家20年，23年前的我也是很世俗的，我是一个好人，但是世俗的这个团体的教育制度下来，对不对？自己得失心、计较心也是很重的。因为什么？从小台湾的联考教育把我们考的呢，都变成在烤鸭子。我师父也知道我的习性啊，所以得失心、计较心很重，他就磨，他磨我这个习性，足足磨了1年半，我真的很感恩他。当然方法不告诉你们，因为将来我就没有机会教学生了。这是我个人，但的的确确这样。我们凡夫常常的在一个团体，我举一个讯息好了。有很多莲友问我说，师父你可不可以讲讲这个故事？我想我还是不要讲好了，我讲一点点就好了。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公司团体里面，该分工是应该的，可是听好，是你的你该做，可是不是你的呢，我们一般人就，那不是我的事，我干嘛要做呢？第二个，事情做错的时候，师父都是他说，我没错，我这个部门我都做好了，就是他错。那个师兄弟很懒，那个呢他不负责任，那一天呢他又翘班啊。我们人与人相处不是都这样吗？我们在家里也呢，老公都是你错，我没错，我那么辛苦，我那么辛苦。你看，这就是什么？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四相都具足啊。那你怎么磨呢？我师父呢就跟我讲，你自己做好以后，你要主动的去问别人。他也跟我说，有些人有能力，他也欢喜做。第二，有些人愿意做，但他没有能力。第三，有能力的人他不愿意做。最糟糕的是既没能力又不愿意做。虽然很多人嘴巴都讲出家了，僧团是无我，就是大家一起来奉献。在僧团里煮饭跟你在家里煮饭功德不一样。为什么？在家里是不得已，我是老婆嘛，所以我要煮饭，所以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可是在僧团里，你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是为所有的出家众僧团，所以你煮饭有功德，这是无我的训练法门。所以我师父常常会跟我说，当你做完了，心红应该主动问别人，你还有没有时间，你需不需要我帮忙。我刚开始第一个想法说，我干嘛要，这我做我的，他做他的啊。对，我就这样顶我师父，我被师父骂，就是这样，你才会轮回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四相都具足。哇，刚开始我的心啊，很惭愧。我每次被我磨到，我师父磨的，他磨我磨到在边缘啊。他出国呢，我包包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准备绕跑。可是我心里一下在想，我为什么要跟他出家呢？我为什么要舍掉台北市最好的光复国小的老师的职位而放弃呢？也有人现在说啊，在家比出家修行好，未必，因为你不知道出家在修什么。出家他清净放和有功德，但是他磨心性，最重要是有良师益友、好环境、清净善知识。所以当然我师父磨我，还我磨非常非常的多。那种学教，我们是学华严、学净土，修行法门是念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可是呢，真正他磨我们是用禅宗的。但是听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磨，有人一磨了呢，师徒会结冤仇的，然后会恶口相向就离开僧团的，这样也不好。所以清净善知故，习文慧顿号智，学习一切的待人处事， 闻是听闻之教法，这里的慧是指释出世间的智慧，顿号智，最后一个智是一切种智。我再讲一遍，听闻善知识习，释出世间行足坐卧你都要有学习。假如你没有学习了心，你什么东西都要变，你什么东西都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那你今天干嘛来学清净善知识吗？所以第二个闻是听闻教法，你就是不懂教法所以要来学。当然这里的教法广义的说有南传北传藏传，狭义的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具体的说是十地经。慧是事出世间很多东西要去做，中学才有智慧，你怎么去判断。最后习文慧这三个目的都让你达到成佛的一切种智。所以在善知识面前不用表现为完美自然就好。但听好，也不要听到这一段好吧，那我就把我的问题都丢给师父吧，反正他很慈悲未来解决我。错，你自己的问题应该先自己解决，你也不要把你的情绪丢给僧团或其他的人。假如你真的用心听懂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一段话，虽然你没出家，新出家你也会开始懂得跟家人更和和。你懂得跟家人用不同的角度自他交换去沟通，而不会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苛责你的太太，苛责你的先生，去骂你的小孩，他永远不努力，其实他已经够努力了。所以人的沟通就会有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好，就讲到这里，下面讲第四段。如今善及清白法故，清是清净，白是指没有染污，白法跟黑法，黑是指肮脏的意思，白是指清净，清净没有染污。注意这里的清是指心要很清净，白是心要正大光明。很多人纵使学了佛教徒，尤其是中国人，表里都不太如一。我必须说这样，希望大家不要不高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很高兴。我们常常一讲，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中国人也很丑陋的，对不对？对不对？三个人呢都不合，一个人还好是很聪明的，两个人不合作，三个人都就打吵架了。中国人很不太和和，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性在很多的场合不得已，不管你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常常中国人自以为呢很圆融、很圆滑，其实是表里不合一的。表里不合一，这对修道来讲，直心是道场。听好，直不是心直口快，心直口快是一个缺点，得理不饶人。直是指心里正大光明。当然你表里如一，也要有智慧去选择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要该哪个场合讲，哪些话要在哪个技巧的用譬喻或建议说，那是另外一个智慧的法门。但是你现在心先不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举个例子，假如心很复杂的话，将来投胎在三恶道里面是什么？蛇，蛇的心最复杂。你去看楞严经或其他的所谓的十善业道经里面，堕落三恶道里面不同的众生就有他的心性而不同。这里是要鼓励我们心要清净，要正大光明。所以在心性正大光明的时候，你有菩萨戒跟菩提心的时候，有时候佛教徒啊面对世间价值，尤其跟名跟利相抵触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而坚持。我再讲一遍，佛教徒必须坚持自己的戒律，面对世间的名利冲突的时候或斗争的时候，你要坚持自己，你要有勇气跟信心跟愿力而去坚持，这样你的心才会正大光明。当然你对世间所有的人，我们讲一种迷养百样人，对不对？在浑浊的湖河水里面你自己很清楚，但是你要做一个干净的鱼啊，不要说哎呀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人家不怕因果，你怕不怕因果呢？所以该拿的你要拿，不该拿的绝对不可拿。所以你要用五戒跟十善来勉励自己，也同时是保护自己。 当然可能也有个问题，就是说师父，假如我们在做我们处的公家机关或我们的朋友当中，我坚持五戒十善，假如我做对，可是人家陷害我怎么办？我告诉你，他真的会陷害到你，那是你的业报，你该去受。不会陷害你的话，我跟你讲，你不用怕，他怎么样害也害不到你。为什么？因为真正心清净跟正大光明的佛弟子，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会护念你的。举一个例子，谭虚老法师，还有我举一个德雷莎修女，我在商业经社放过好两三次不同的青少年以及研讨班呢，放过德雷莎修女，各位都知道印度了不起的德雷莎修女。我先讲德雷莎修女的故事，再讲谭虚老法师。德雷莎修女，你知道她一生奉献，虽然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很了不起的修女，她是非常非常值得人赞叹的，对不对？她要在印度加尔各答建啊 The City of the Peace 和平之城，她不接受大型的募款，因为大型团体会有人会洗钱或贪污的钱会进来，她接受个人募款。可是有一次她接受了一个英国的公爵募款，别人都很高兴，他也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他贪污来的钱。可是德雷莎修女他真的不知道，人家拿很多很多的钱来供养他，他接受了。结果很不幸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德雷莎修女又碰到一个最讨厌他的记者，一直呢就是跟他作对。等事情爆发的时候，那个贪污的钱让啊一夜之间好几千万钱的家里呢会是倒了，被他卷了，然后呢把钱捐到这里。那记者问他，听好，德雷莎修女，你拿了这个钱了没有？的确他拿了，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贪污的钱。所以我们事实跟真相有时候是有距离的，所以不要认为呢文武百官人家送来的钱都很高兴，有些东西你要有智慧去过滤。这时候呢，记者就强迫他，请问你答应会还他们钱吗？他说还。他说那钱在哪里？那你跟着我来吧。啊，那你知道在那很紧张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跟他讲，不行，我们会开记者会。德雷莎修女他心很正大光明，他说没关系，你就跟着我来吧，跟我进来。一看呢，全部都是小朋友，我们的钱就在他身上啊，你拿回去吧。这时候呢，记者就终于知道说，没错，钱是他拿的了，可是他没有贪污，他用的钱都是呢在救印度呢贫穷的小孩、被抛弃的小孩或单亲家庭的小孩，所有都用在孤儿院跟幼儿园养老身上。可是这个媒体却被爆发了，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可是他一直祈祷了上帝，为什么？他心是正大光明，第一他不知道那个钱是贪污，第二他从来也没有私心用在自己身上。所以讲这里可以告诉你，最后呢，因为上帝的加持，很多人呢透过传播媒体最后证实了，对不对？德雷莎修女呢，她自己品德是很正直的。讲个这个例子就要鼓励大家，我们还没面对修行到这么多的考验啊，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的人，当这个社会你做得越好，人家越看不起你，嫉妒心是很大很大的障碍。团体里面人与人相处，嫉妒心啊是很大很大的障碍，嫉妒可以毁掉你戒定慧的善根啊。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很低调，他做得好，但是他也不要让别人生起嫉妒心，这是高度的智慧。所以正大光明很重要。再讲第二个例子，谭虚老法师在影城回忆录里面也写，当时在香港他刚开始公开募款，为了呢这个他的寺庙然后开始募款。当然他自己很深信因果，可是他错用了一个人，结果那个人虽然募款是他在家居士，募了款以后却贪污了。结果呢，最后呢，谭虚老法师本来他就讲经很好，修持很好，在佛教界里面有人敬重他，但是跟他没有缘的人呢也嫉妒他。那怎么办？就是呢泼他的冷水啊，扯他的后腿啊。结果呢，当事情一爆发的时候，的的确确被查到谭虚老法师用的一个人真正贪污了。这时候他们去追问谭虚老法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盗用了这笔公款，而且是十方常住的钱。这时候呢事情就呆机大条啊，怎么办呢？他呢那怎么办呢？ 他想说，好，让我一个礼拜去处理。结果他就关起门来，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他跟观世音菩萨说，我的确以纯正的心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众生很狡猾，对不对？各种众生都有啊，我度的众生呢，好坏都有啊。可是我的确呢，没有违背因果的心，希望观世音菩萨救救我。结果他一天就一直念大悲咒跟观世音菩萨，他昼夜念，念了三天以后，他梦见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说，这是你的业，过去你用的人用错，这个人跟你过去有恶缘，今生你用了他，这是你的恶业，但是你放心，会没有事的，因为你没有恶因。然后呢，但是呢，他，哦，对不起，插播一下，他在这个做梦，在梦观世音菩萨之前呢，他昼夜闭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到火灾，火灾烧房子，然后他也被烧到了，他被吓醒了。啊，他知道这个是业，很难逃，就他继续求观世音菩萨。到了呢，三天以后的第六天，那他梦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我会加持你，你放心吧，你就放手往前走，这桩事情最后会平息的。后来他就出关了，出关以后他很难过，但是他也很感动观世音菩萨。后来呢，他的几位正直的护法学法律的就开始帮他诉讼，而且查清所有的账目，而且开记者会。当时在新加在香港是很大很大的新闻，你去看尹成回忆录里面有写，对不对？一个出家人呢的盗用公款啊，我想现在弄媒体还是远离一些传播媒体哈。所以呢，他这时候呢就当众道歉，说他用人不当，但是呢，十方用来的钱他还会很清楚，做错的地方道歉，所以这桩事情就平息了。但是他也把这个人革职了，他说，我放你一条路，你离开这个道场吧，但是你若不相信因果，将来你还会堕地狱的，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启示到，我很不喜欢传播媒体，对哈，你不要认为传播媒体来啊访问你就很好，你不知道他录了影录了音，这些照片他怎么用啊？这个时代的众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也很不喜欢一周刊，我觉得他们造了很多恶业。没关系，他听到了也无所谓，他们该反省。这个社会会乱有很多原因，政府可能处理不当，好，我没有政党正派。第二个，传播媒体啊，所谓的加油下不加油添醋，对对不对？恨不得天下大乱。第三个呢，不会引恶扬善，专门这揭人的疮疤，对不对？是非还有隐私，其实他们是很有很大的过失，你静观其变吧。但是我们佛教徒要正直，听好，我刚才说过，当你面对跟世间的道德冲突的时候，在名利关头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菩萨是有勇气的勇者。那你说万一师父他怎么办？死了就死了嘛，成愿再来啊，你怕什么呢？对不对？再讲得更白一点，现在的团体里面呢，宗教团体最后就被黑道团体或全是大团体而所谓讲好听一点是供养你，最后就是控制你。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师父起码还 读中国古书的人，所以听好，做事的时候你自己要正大光明啊，你的心地正大光明的话，我跟你讲，邪魔外道都不会侵。假如你的心有所求，或是行菩萨道，这个的妥协，那个圆融，这个自在，我告诉你，最后呢，你就继续跟六道轮回的心一样轮回吧。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即善即清白法故，清要清净心，白是指正大光明。